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所谓这一场战争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引起的。好，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五个王，你看呢，第十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王亚多尼亚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等等等等，然后呢下面这个第三节，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亚喜德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然后下面耶莫王，然后呢是拉基王，然后呢是伊基伦王，所以加起来一共多少？是五个。所以现在大家看看地图，我们说过这张地图就很重要了。那这个地图你就知道说，他们通通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在哪里？你看得到，你看得知道，就在基甸，大概南边到六英里的地方。那么你想想看呢，这个耶路撒冷已经想到这个基甸人离开他不过六英里，已经对以色列人讲和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又把这个爱城拿下来，所以他们觉得很紧急啊，所以难怪他就把其他五个王通通找在一起，明白吗？就号召他们。那么这个五个王在什么地方？你看看地图就很清楚了。这个耶路撒冷南边是希伯伦，这个我们看到了。然后你再往西边走远一点，就是伊吉伦，再上去拉吉，再上去耶莫，你看看耶莫。所以总共有多少个王呢？有五个王。所以这些人很明显都从他们自己的城，然后一同汇聚在耶路撒冷，然后从耶路撒冷呢就往北走六英里，就要把基甸拿下来，他们目的要把它赶快拿下来。所以这个地势大家地理大家一定要弄清楚的。所以这块地方呢，就是我们说过就在山地上，有的在山坡上，但是不管怎么，这是地图给大家看见的是这样。所以五个王他把五个王都找来了，所以五个王的军队呢自然就集中在耶路撒冷，他们自然就往北走，就到要到基甸去。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就赶快告诉约书亚说，现在呢你要赶快来救我们，所以救我们，你希望能替他们解围。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你看第九章第十章第九节，约书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那我想弟兄姊妹，你明白了，从基甲到基甸大概有16英里到17英里，但是还要爬一个山坡，那个是多少？是3400英尺。如果看这个地图，大家就很清楚，几乎等于到爱城一样的高度。所以如果要走过这么晚上，但是到了天一亮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约书亚就猛然临到他那里。那一个猛然临到他那里，圣经说耶和华就是他们在以色列面前就溃乱。那一溃乱以后呢，那么当然是要追赶敌人。所以圣经说约书亚在基甸大大的杀害他们，然后就追赶他们，往在什么，在伯赫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好，那现在我们注意一下，如果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来，他们要逃的话一定逃不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他们被约书亚击杀的话，他们应该往南走才对，结果不是，他们往什么地方走？圣经说他往伯赫伦的上坡路。那么大家看这个地图，你看我们这个地图，从基甸，你看有个箭头慢慢上去，对不对？有一个叫 Upper Bethora， 那么就上伯伦，上伯赫伦。到了上伯赫伦以后，那这一段都是上坡路的，很难，要去追他们上坡路。然后呢，从上伯赫伦到下伯赫伦，那么你看见有多少，有多远？有1.5英里那么远，但是它的斜度呢是700公英尺，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从上伯赫伦往下伯赫伦走的话，你慢慢一面走，你就往这个底下越来越低，低700英尺，但总共是1.5个英里。好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敌人是从耶路撒冷往基甸这个走的话，那么如果打败仗的话，应该是回耶路撒冷的路才对。那么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他往北走？所以可见呢，正北方比路的路已经被挡住了。然后呢，很明显的，约书亚已经控制了往耶路撒冷的路，已经把它切断了。 所以他只好往西北方向走，只有这个可能。所以根据这个，我们大概就知道，可能他是怎么上到这个，怎么上到这个这个畸变上来的。那这样我们要看看那张地图，我们那张发给大家同样一张地图，就是讲到这个他们怎么上爱城的那场仗怎么打的。那么我们说过啊，这个以色列人那一次要把伏兵在半夜送到爱城的后面山外，那我们倒是走一条 Wadi， 一条干旱谷之路，是靠耶路撒冷的，我们说过是南边那条。那么还有一条呢，是在爱城北边经过的，那是另外一条。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说，到底以色列人他们这一次约书亚打这个仗的时候，他多半是走哪一条路？南边靠着耶路撒冷是不可能，因为现在你要知道，这个敌人，你如果真的走这条路，你明明就暴露在敌人的中间，因为这些军队从耶路撒冷过来的，所以这个太危险了。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走什么？当时约书亚不是带领大军，这个就走前面，后来逃走那条路，那个就是我们说另外一个汗谷。那么爬到这个爱城上面，那么爬到爱城，我们说过。这个爱城再往南走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比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多半，如果从这个整个地势来说的话，大概约书亚是这样走，然后是先到比路，到了比路他一点难处都没有，因为比路跟什么？比路跟以基变他们都是一起的，所以这个军队到了比路就到了基变，所以你知道就安全了，所以这个没有问题的。所以非常可能什么呢？非常可能，这个约书亚老早知道，在所有城里面最难的一座城是什么？耶路撒冷。所以你不可能去跟耶路撒冷对抗的。如果大家读完了这个第十章，你看见后来最后约书亚打了胜仗，对不对？然后就把这个城拿下来，伊基伦拿下来，拉基拿下来，耶莫拿下来，西布伦拿下来，还所有的王通通杀光了。但有一件事你知道，耶路撒冷没有拿下来。耶路撒冷是坚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只有后来大卫的时候才真正把它拿下来。所以你就知道约书亚他懂，他明白，当然也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他知道他不可能拿大量的军力去打耶路撒冷，那么这个一定是不行的。所以你知道说，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这个不知不觉的，我相信约书亚是回头的亮光的。他回过头，他才想到说：“哦，你看神是这样带领的，明白吗？”所以他可能多半是没有，多半是那两条。我刚才讲到那个汗谷，南边是不可能走，太危险了，所以只要走北边。走北边的话，你一定从什么？从北边下来。那从北边上，你一到了这个，那么所有的这个亚摩利王的军队当然是包围在基变的周围嘛。他看见敌人从北边上来，那么你看见这又是约书亚从前的战略。这个他不是把所有的军队都从那里上来，他一部分一定从别地方绕过来的。所以等到敌人呢通通往北边走的时候，你看见吗？他很自然的就大军就进到这个基变，然后就切断了什么？就切断了这个他的退路，就退到耶路撒冷一条路。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这个敌人不能往北，也不能往南，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往西北。因为往西北还有可能逃回他们的家，不过这个逃回这个家要绕好大好大的圈子，这是为什么需要约书亚的强人，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他们逃回家是不错，但是呢，你知道说以色列要追赶他们的。那么想想看，昨天晚上一个晚上太阳下山以后，到了天亮，你看见敌人呢休息一个晚上，你一个晚上都没有休息，然后就拿起仗来，你看你要消耗多少的力量。然后到时候呢，你南征北讨，你切断他们，这里面一定有汗。你看你真的总算是好把这个打败了敌人，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个五个军队他们都逃回他们自己城，你就拿不下来了。因为每一个城你都需要很大的力气把它拿下来，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当他们逃回他们的城以前，你要各个的，你要想办法歼灭他们才有办法。所以无形之中你看见吗？ 圣灵啊，好像就引这个蛇出洞一样。这些人本来在五个城里面好好的，结果现在说他们要联合起来，要打以色列，要打基遍，结果通通就集合在耶路撒冷。他们把最好的军队通通拿出来，通通出来，从他们的城里面通通出来了。那出来以后，他们想，我们万一打败战，我们可以回头回头，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自己洞里面去。这本来这样很想法的，结果没有想到后路堵住了，北边也堵住了，所以他们只好什么？只好往那个方向走。但那个方向不简单，那个方向什么意思？那个方向就指着你从一个高的地方要往这个地沿海的平原走。那沿海的平原有的上坡，有的下坡。我刚才讲过了，他起头在这个地图上很明显的往上坡走，追赶敌人。那敌人呢就很，然后到了时候呢，你看见敌人又往下走，然后呢，最后呢又到什么地方？你看到亚西家，一直下来到亚西家，那不得了啊！你如果这样走，后来再到哪？再到马基大，这个我上次在这个地方马基大。那么如果你追敌人一直追到马基大，那么你想想看这里面的体力的付出要多少。你如果真的，那你不要忘记啊，现在你不能再失败了，因为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在这个敌人通通在野地，通通不在他们自己的阵地里面，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歼灭他们，能够把他们主力把他打的就主力军把他完全这个打败了，那么下面的你到每一个城里面就像狮子一样，到时候就随便捡起来就可以了。所以到时候你看见每一个城一下就可以拿出来。所以到底这一场主力的战争是怎么打的？当然我们知道说，你看见以色列人当然需要体力很大很大的付出才可以。所以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北不能走，南也不能退，所以他只好往西北走。往西北走呢，那些往上走的，所以这个往上伯河路，那么他们要追赶这个追赶什么？要追赶以色列人。那么现在我们看圣经怎么说？圣经说，耶和华十节，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河伦的上坡路。刚才我所说这个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达。所以一路上追啊，不光追他们，还要击杀他们。到什么地方呢？到亚西加。你看见到了亚西加，到了亚西加，他们已经跑了多远？已经跑了30英里。30英里是普通行军的一天的路程。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普正常情况下，你今天你要打仗的话，你要问这些大军，你一天能够走多远？最多是30英里。但你想想看呢，现在不是平常的30英里，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大概他们一共17个钟的仗，然后还要追赶他们，追赶他们还不要紧，还走很远的路。那么不止如此，后来他们终于怎么样？终于到了这个马基大。到了马基大以后，圣经告诉那五个王就藏在那个洞里面。藏洞里面以后呢，约书亚告诉他们说：“好，你把那个石头啊，把它这个堵在洞口，派人看守。那你们要再往前追，意思你们不能停在这里啊。为什么往前追呢？圣经说，你们要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如果他们进到自己的城就完了，自己进城他们会重新再收拾他们，然后到时候你根本再打进城打不下来了。所以呢，就是说把就叫就这个呃就这个呃这个，因为耶和华神已经你们的神已经把你们交在你们的手里，所以明白吗？现在如果神要把敌人交在他们手里，他们虽然已经打了胜仗，但他们还得要追赶呢，他们疲乏了还得要追赶呢。他们现在再不追赶的话，他们就失去一个很重要的机会，也许他们不可能把整个迦南地拿下，拿不下来的。所以你看到了精疲力尽，圣经说你们这个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然后圣经说约书亚和以色列大大的杀败他们，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他们把他们灭尽，那么其他剩下的人都跑到他们坚固城，这不是他们自己的城，就是附近的城。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看见结果他们就打了胜仗， 然后等到回到这个追完了就回到马基大了。那你知道追不让他们进哪个城啊？你如果你再往前追，第一个不让他们进耶摩城，第二不让他们进拉基城，第三不让他们进伊基伦城，最后不让他们进西伯伦城。你想想看，所以难怪后来真的跑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因为你就要确保他们都不能回到他们城里，最多他们附近其他城没有关系，不是他们自己的城。所以这一次如果你能保证打胜仗的话，那么你下面的这主力战，你等到后来你把伊犁城拿下来，把这个拉基城拿下来，西部的拿下来，那根本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事。但是问题就是你能不能在日落以前把这个工作完成。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五个王就从洞里面拿出来，到了日头要落的时候，要记得啊，因为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是约书亚的长日需要到太阳下山呢、啊。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日落什么意思？日落就是等到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那些几个王的尸首从树上取下来，就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面。然后最后你看见了，的确神把敌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所以到了日落，你看见吗？他们终于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那么我们要问，约书亚的长日是从哪里到哪里呢？是从昨天的日落到今天的日落，刚好是24小时。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就做以色列体力来讲，他们有没有可能，你看见吗，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能够完成神所托付他们？所以神所注意的，你有没有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有一次，我和江总走在在巴西的一个山区里面，然后有一句话非常安慰我，因为有一段时间呢，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我的软弱，我总觉得好像这个就是每次想到死的时候有几种恐惧。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弟兄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会死，因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完。意思就是说，今天基督徒的日子不是靠日历来算，是神托付给你多少的工作，你完成了的工作，那么我们像保罗一样，我已经跑进了当跑的路，我跑进了当跑的路。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今天我们有多少的遭遇，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是不可能丧命，因为如果神把一些话让先知到耶路撒冷去传播的话，有没有可能神托付给你，结果在耶路撒冷以外你丧了命？是不可能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基督徒实践的意义，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多抱几个孙子？是不是多做几件好事？不是的。你看见吗？今天我们活在地上，主给我们那个时间，为什么？没有别的目的，要我们在一定的时间里面完成他的使命。所以想想看，在24小时之内，从日落到日落，要把敌人的主力要把它完全的击溃了，然后最后你就能乘胜追击，然后你看见胜券完全在握，你看你果然打了胜仗。但是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可能吗？这里面几乎是不可能的解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一个祷告，日头啊，你要告诉神在哪里停住的，在基变停住；月亮啊，你在雅雅兰停住。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背后就给我们看见有了约书亚的长，但是我们要问这个长日做什么用的？为什么日落日头要慢慢的落？因为神的工作没有完。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因为神的工作没有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一天到晚紧张兮兮的，不要一天到晚觉得哦，这怎么办？我这个要吃的要怎样吃，要怎样怎样？弟兄姊妹，这是不在我们的手里。有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忠心于神所托付给你的？如果神所托付给你的，不要忘记，你的工作没有完，神不能让你随便走的。所以一样的，你看见吗？为着要完成他的使命，为着以色列人能够承受产业，你的这一仗打完了以后，什么结果呢？你要知道说，以色列人那次除了耶路撒冷没有拿下来之外，他其实就是把这个便雅悯跟犹大支派这块地已经拿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是敌人那些他们脚掌所踏之地都成为他们的产业。 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来看这个开始，我们觉得也许这个仗要一年打，一个月打，没有的。圣经告诉我们，一年一天就把它解决，主要主力要把它解决掉了。是明白？你想想看，约书亚怎么做梦也不会想到敌人是配备，敌人是武装部队，敌人是装甲部队，你怎么可能和他对抗？是不可能的，一定打败仗的。结果你看见当时，你看见这个约书亚没有直接进一比爱城，进爱城一定没有，因为敌人厉害得很，是一定要把这些人引到旷野，然后呢，一定要智慧来取胜才可以。所以很稀奇啊，在爱城把以色列引出来，引到旷野。那这一次你看见在圣灵很稀神作的时候，很自然把这个五个王从洞里面引出来，引出来去追，追了以后，你看最后不能回头，也不能往前走，绕了大圈子，大圈子要回家吗？你要回家好，以色列人陪着你们跑，但以色列人到底是精疲力尽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才有那个祷告。但是不管怎么样，从日落到日落，神的旨意完成了。从日落到日落，你看见这块地拿下来了，稀奇不稀奇？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约书亚长日的意思。好，现在我们要问，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月亮这个，到底这个，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好，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不仔细读，所以就这么随便读过去了。但如果你仔细读，非常有意思的，神的话是非常准确，而这一段的圣经可以用天文学来计算。你若懂得太阳系的学问，你懂得太阳天文学，你懂得这个，你知道这个第一个，你知道这个谁呀、啊？你知道这个畸变的经度和纬度，你知道这个亚亚伦的经度和纬度，这个你都知道。这个在你那个多少上有多少这个角度多少，你应该看得很清楚的。但现在呢，很稀奇。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呢？他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呢？你要只在亚亚伦国。所以讲这句话的人很明显是在什么？是在畸变跟亚亚伦中间。那畸变在哪里？在东边，对不对？很明显在东边，畸变。亚亚伦呢？在哪里？在西边。你看呢？这过来的亚亚伦就是西边，英文就是亚亚伦，就是亚亚伦。亚亚伦刚好在西边，明白吗？所以这告诉我们说，当这个约书亚祷告的时候，很明显你可以看见说太阳刚好在哪里，在这个畸变，然后呢月亮刚好在亚亚伦，所以你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说你一定站在两个中间，对不对？所以你一面看见太阳刚刚要升起，另一面呢你看见月亮刚好要下去。那当然话说回来，现在有的人读这段圣经认为说，为什么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说是一定呢是等到太阳快下山了，这个他们还工作还没有完，就你看着太阳下山，这个太阳平息了嘛，太阳如果平息了，看着还没做完，所以就祷告说月亮太阳这个日子停住了嘛，那这样的话可以延长日子啊，他们可以继续的追赶。这是普通人，有的人这样想，但这样想是很大的错误。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不可能看见那个，如果太阳下山的话，太阳是从西边下来的嘛，所以你不可能看见说那个太阳是在畸变上面，畸变在东边嘛，所以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只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太阳，就是当这个约书亚看见他祷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很稀奇，他看见太阳要升上来，在畸变那边，然后在亚亚伦那边，这个月亮好像要下去了，很清楚的。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那么他有个这个祷告，那么这个祷告很自然。如果这个祷告很自然，因为意思就是说，他们赶了一个晚上，的确太阳刚刚升起来，那么这个打了仗，但是非常的精疲力尽，那未必要完成工作，所以他们就求说，太阳停住吧。如果太阳停住的话，那就是太阳就停在那儿，就停在水平线上，就不要再上来，月亮就在那里。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停一个天24小时，那么以色列最后呢，终于可以把敌人拿下来了。好，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神的话很准确的，不是吗？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把经度纬度两个地方都算好，那么现在呢，你根据很严谨的天文学的计算会告诉你说，那么这个大概是哪一天发生这件事情？所以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呢是二月十二号， 还有一个可能是10月25号，那么怎么算？我们没机会去说它。那弟兄姊妹，你这就一定可以算的，你可以考你们的年轻人也可以。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你要再看见在亚这个，你假定说你在这个畸变和亚亚伦中间，你要一个是在东边，一个在西边。那现在问你，是不是每一个时候都会看见？不是，因为跟你所在的时辰什么时候有关系。所以你真正能看到这个情形，只有两天，一年中只有两天。如果你在这个那个以色列的话，那一个就10月25号，还有一个呢就2月12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果然是发生在这两天，好不好？我们现在这是一个假设，果然发生这两天的话，那么你想想看，他们祷告什么？祷告当然是希望说太阳停住，那么意思就是说可以延长那个日子，对不对？所以这里说这个日头啊，你要停住在畸变，那个停住就是说不要动，那不要动，那么很清楚，日子当然就长了。那么到底其他的我们暂时不去说它，我们先照着圣经这样，如果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那么约书亚终于有了一天的长日，最后呢他完成他的工作。那当然我们相信神不会错，我们当然相信神迹是能发生的。不过这里有几个问题发生。第一，就是不可能是2月12号，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正月10号就已经过了约旦河，那正月10号大概我们今天的3月12、21号左右，大概这样。所以你看这个日子已经过了，所以如果你错过那个日子的话，那么只有下面一个日子，就10月25号。那么可以考大家，你们去读这一段圣经，有没有可能以色列人就等那么几个月，到10月25号这件事才发生？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这里圣经所说的日头停住吧，那个停住在原文有两个翻译，一个就是不动，还有一个呢就是停止辐射，停止照亮。你两个意思都可以的。那么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有的圣经是可以翻作停住，没有错。有的圣经呢是告诉我们说，就好像哑巴一样，那个 silent 意思是本来是炎炎日太阳，但现在你的光辉收回来了。那当然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叫神的光辉看不见的，那当然可以。所以这两个翻译都可能，因为在圣经里面都有这个例子。所以到底怎么解释，我们知道很明显是两个可能的解释。那么如果根据刚才所说的，如果真的发生在10月25号的话，非常可能，如果真的那一天的话，那么太阳可能就这么停住了。那么太阳如果停住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如果真的像这个有可以维持那么长，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晓得说，那么很自然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领会说是太阳停住了。那么至于太阳停住怎么停住呢？现在读物理的人只有两种领会。第一个就是神忽然把它停住了，那么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这个会带来很大很大的灾难，因为你停住了有很多别的现象是发生的，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普通圣经学者认为说，大概是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刚好有金星从这个地球旁边经过，因为时间各方面算都是那个时候。那么如果金星经过太阳的话，地球的话，那么地球的这个轴啊，这个自转轴会倾斜的。那倾斜的时候呢，那么可能就有这种事情发生。那么不光在这个今天在约书亚是长日，那在别的地方可能有长夜等等等等。那这个只是可能的解释，我们对基督来讲只要可能就可以了，并不是像普通人所说的天方夜谭。但是呢，我们说过这个是一个可能，这里特别是讲到什么日头是停住，是指的停住说的，而且这指的不动来说的，月亮也不动来说的，可能不可能，这是可能。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的看这个圣经的上下文，你就觉得还有一个可能。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柔软才可以，我们不要太坚持。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神是独行其事的，对神没有难成的事。 但是首先我们要把几个可能要把它通通算进才可以，我们才不会武断神自己的话。那么还有一个可能在哪里？还有一个可能圣经里面讲的，就是说当这个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他明明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所以很清楚的，当约书亚祷告的时候，他这个人在基遍，所以他说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停在亚亚谷。那么这个你从上下文就看得很清楚了。然后下面圣经怎么说呢？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所以你看见了，那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时候约书亚不止在基遍，而且刚好是中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不光中午，而且是日头刚好在天当中停住，所以清晨的话语清楚的嘛。所以呢，下面不急速下落。不过所以现在有一个神迹，就是什么？一直要等到神的工作完成了，然后太阳才下来的，这个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很清，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说，如果这种情形的话，因为刚才我们起头讲的情形就是人是站在亚亚伦跟这个什么基遍中间的嘛，那现在是换另外一个场景，根据这里圣经的记录，应该圣经说日头就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月有一日之久，所以很清楚，根据上下文是这样说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现在就清楚了。那意思就是说，那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在，这个在这个暑期的时候，这个夏日最热的时候，你看太阳刚好在当中，而且很明显呢，约书亚呢刚好是在，应该是在基遍。那么好，那么假定说，他人在基遍看见太阳在上面，而且看见月亮呢刚好是在亚亚伦，如果那个时候他能看得见的话，那么现在你能算得出来。算出来什么呢？因为如果能看得见的话，就证明什么？就证明这个月亮啊，已经到了我不知道上弦下弦，我不去说它，就是意思就是说，现在不是满月了，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半月半满。所以如果它是半满的话，如果是半满的话，那这可以算得出来，因为你跟经度纬度可以算得出来。所以呢，天文学家就告诉我们说，那一天是哪一天呢？那一天应该是7月22号，意思就是说应该是。从进出埃及以后第四个月的那一天的21号，那么换成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应该是7月22号左右的样子。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当约书亚这样祷告的时候，刚好日正当中。那么那个时候，如果是那一天是7月22号，那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一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是早晨5点钟。太阳下山的时候是下午7点钟，而且昨天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是11点钟，所以刚好这个以色列人的他们军队正要往前面赶最辛苦的一段，你看一路上就月亮在那照着。但是不管怎么样，这证明什么？证明他们从昨天日落一直到今天已经打了17个钟头，现在只剩下什么？只剩下7个钟头了。那7个钟头你需要完成，我们刚才说过，你要跑30英里，最后你要把整个拿下来。那么弟兄姊妹，难怪约书亚就有个祷告，他说日头啊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所以读圣经就问了，在这种场景底下，约书亚的祷告不错，这里有两个可能，一个可能就是太阳啊停住你的光辉吧，第二个太阳啊你不要动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在日太阳最热的时候，你还继续让它热下去呢，不要动呢，还是说太阳啊停止你的光辉吧？结果你看见许多人认为说，在这种情况下，约书亚很可能祷告就是说，神啊太阳啊你停住你的光辉吧。结果神听了他祷告，结果神果然用冰雹就把太阳的光辉就遮住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最后死在冰雹手里的比死在以色列人手里还要多。所以这就证明说，有可能在这种情形底下，弟兄姊妹，你看神是听了人的祷告，不过现在呢，神不叫烈日光辉的日，就是烈日光辉烈烈的日，这个太阳光辉的继续的照烤在这个身上，他们根本不可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听了那个祷告， 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才能够得到一些缓冲，尤其是你知道等到这个等到什么，等到那边下冰雹的时候，他们还没追到嘛，因为这是在他们在下山，他们在上山的时候，那就证明说从这个地中海那边已经有云过来了，而且有凉爽的风过来了。所以当他们正需要，真的觉得不能维持，真的再也不能维持下去，神听他们的祷告。那果然最后如果照着他们最后到了目的地，果然把敌人赶走，就果然完成他的使命。到了日落的时候，你看从日落到日落，你看你不刚好是24小时吗？但这是约书亚经过24小时，他真正追赶敌人是从中午，应该是7个钟头，结果他完成了什么？完成了在正常的情形是一天才能完成，就是说平常是一天才能够把这个敌才能够这个才能够走完这个37英里的，走完37英里的。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出了，神是听得到，这的确是神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按照我们能力来讲，我们不可能完成这件事，但是能够居然在这一短短时间里面神的工作完成，你能说它不是神迹吗？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在什么地方呢？最稀奇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等到他们真的回过头，从再回到雅亚变的时候，我想他们就要走一天了，就不是7个钟头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着从日落到日落，最后你看见神还是在约书亚身上完成了他的工作。所以这两个翻译都可能的，这两种情形都可能。我们相信说，不管哪一个情形，对于约书亚来，就着神完成他的工作来说，都是神迹。对神来讲，太阳停住有什么困难？但要紧不是，太阳停住了你还懒惰有什么用呢？太阳停住你还在睡觉有什么用呢？太阳停住了，结果如果你真的完成他的工作，那神宁可让太阳停住。但是不要忘记，自从神用这个彩虹和挪亚立了约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从那天开始，日夜再没有歇息，没有一天，没有晚上随便停住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若是一面神不违背他自己，神尊重他自己的定律，所以太阳系里面，也许你找不到有一天是失落的，但是请记得，从今天我们工作的效率来说，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一件很稀奇的一件事吗？或者这样说吧，那个时候我要问大家，他怎么知道太阳都一天才下去？你凭什么？那个时候有没有表？没有表啊。有的人说他们可能带着铁陶马表走的，不可能，那时候没有表嘛。那个时候最多用什么？最多用太阳钟，对不对？用太阳钟，那是在太阳移动的时候你才知道它几点几点。太阳如果在上面停住，你那个钟能用吗？你看不见，那个不能，这个上面留不下任何的脚，任何的那个任何的这个记录的。所以对这些打仗的人来说，你怎么知道神延长了一天呢？那就是你看你跑了多少的路，你走了多少远，你赶了多久的敌人。那么如果是30英里，最少30英里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从中午一直到日落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完成从昨天日落到今天日落应该完成的。那这不是神迹是什么？这不是神特别的恩典是什么？这不就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好像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样来测量我们时间的时候，神是用我们工作的成绩来测量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是问说你活了几岁你就非走不可，今天不是你生了重病你就非走不可，问题就是主托付你的事情完成了没有，今天你有没有24小时。神问说你有没有神当初预定你在24小时你应该完成的，如果完成了，有一天我们真的完成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太阳这个太阳还真就在那转，但事实上在我们身上产生了什么神迹呢？就是约书亚长日的神迹。那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给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帮助，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说，根据圣经你看见这两个翻译都有的，你要根据它的上下文。那么现在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一定正确，但是不管哪个对和不对，但是原则是很清楚的。什么叫约书亚的长日呢？神命令好我们从日落到日落要完成他一定的旨意， 那么就是凭着我们能不能，我们不能。所以我们就祷告说，日头啊，停住吧，停在畸变，月亮停在亚亚卵。结果神迹在我们身上自然就发生了。我们这个人居然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果然能完成神所托付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呢？就是问说，我们有没有常常让主来托付给我们？所以这样，我们就不要为我们的年日在那里受，我们在那里为年日在那里忧愁。谁能够凭着他的思虑能够叫他的年日能够增长一寸呢？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有可能，这就是耶稣要的成人。但愿主借着这些话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求你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给我们看见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可以在我们身上行一个神迹，能改变我们这个人。我们是懒惰的人，我们是个很是凭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跟上你旨意的人。但是主，感谢你，你能在我们身上工作，做到主啊，叫我们自己都觉得惊奇。主，我们何等愿意，但愿在属灵的征战上，在你的工作上，主啊，我们看见你的神迹在我们身上果然能够成就。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